湖南反抗現罕見一幕，北京出動特警保命。德國警告中共用記者從事間諜行動。拜登政府試圖免除烏克蘭$47 億貸款。中國船隻靠近兩條被切斷的海底電纜，丹麥發聲明。甘肅最大的縣每月新生不足5人，政府催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21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中國社會越來越不安定，隨著經濟持續衰退，地方債務高企，百業蕭條，生活壓力，司法不公等問題，惡性案件頻發，民怨沸騰。中共面臨的不單止是高層內鬥，民間針對官員展開前所未有的極端反抗力量正風起雲湧。近日湖南長沙雨花區高橋村，村民們聚集抗議違法強拆，一起搭火煮飯開會商議。據悉今年以來，村民們仲罕見地成立了維權辦公室。有知情人士稱，高橋這裡的人都是做批發的老闆，很有錢，是中國第二大的批發聚集地。有網友表示支持湖南獨立，亦有網友留言表示中共最怕人們團結協作，這樣亦會最有戰鬥力。這個亦是對中共維穩力量的最好消耗。中國所有抗議者都應該學學和湖南村鎮銀行儲戶打不破衝不散，持續堅持抗議幾年了，從未停止。亦有網友評論說，管理學以及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200定律，即20%的人其重要性或佔有資源做出的貢獻會佔到80%。到了按權分配的獨裁國家，這個比例變成了2.4:81，即2.4%的人佔有總存款的81.22%。這種畸形的財富分配一定會催生出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對抗這種獨裁體制，這種力量對社會秩序會形成強烈衝擊，拭目以待吧。 X 平台有網友19號透露，有中國匿名網友投稿指出，被評為中國國家級示範高中的北京人大附中門口竟然開始有中共特警在駐守，而此重點保護高官後代，以免遭受無差別攻擊的行徑，引發很多網友熱議。網友整理出自去年12月以來，中國境內而不滿中國經濟衰退、政府不公開透明，進而以暴力來報復社會的憲宗事件，其中正是今年11月就發生了7宗，包含廣東珠海體育中心無差別撞人，釀成35人喪命，43人受傷；江蘇無錫技術學院無差別傷人，造成8人喪命，17人受傷。湖南常德永安小學車輛蓄意衝撞人群等。不單止是這樣，發生憲宗事件的場所又以人群偏多、固定上落課的學生居多，引起中國各地的家長擔憂。這個月16日，江蘇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發生無差別憲宗事件後，有中國民眾18日在北京人大附中的門口看到多名中共特警警車駐守在這裡，而此被特別指派給該校進行維安工作。據了解，北京人大附中在北京有10多間分校，因很多中國政商人士都是這個學校畢業的校友，而被中國網友戲稱是權貴後代的專門學校。消息一出，網絡上亦掀起熱烈討論，不愧是高幹子女專屬的學校，社會主義接班人都在裡面。這一次知道權貴子女都在哪裡上學了，這個不等於被報復社會指明目標，看來是憲宗之後開始定點防禦了。貴族學校就偷偷摸摸第一時間配備特警，特權階級的學校有特警，普通人的學校只有幾十歲的老大爺保安。外界分析這個正是中共心虛的表現，知道自己做的壞事已經遭天怒人怨，不單止要面臨國際上的圍剿，更要面臨國內社會的動盪。中國民間的這種不斷的清醒正是中共最怕的。 旅居海外嘅陆先生表示，中共垮台同穷富冇关系，佢一定要垮台，因为佢太邪恶啦。当咁样嘅意识深入到人心嘅时候，先系佢垮台嘅决定性因素。德国安全部门近日警告，中共正在利用所谓嘅记者从业者实施间谍活动，有组织咁向欧洲国家派遣大量间谍。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引述德国联邦内政部嘅讲法称，有中共间谍借助记者嘅身份喺德国国内活动，收集所谓信息。佢哋听从中共驻柏林大使馆嘅安排，同中共大使关系密切。德国政府部门拒绝透露有几多中共记者被发现从事间谍职业。同时，这些人士仍然在德国境内继续活动。报道指出，对于欧洲情报部门来说，中共政府在记者中安插间谍的做法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2020年，英国以间谍罪行为驱逐三名中共记者，这些人士为中共国安部派遣进行活动。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曝光了这些人的真实任务，并且将他们驱逐出境。在今年四月，瑞典驱逐了一名57岁的中共女记者陈雪飞，原因是她涉嫌危害安全的活动。据悉，陈雪飞来自在线媒体北欧绿色邮报，担任该报的社长，同时她亦担任中欧文化协会会长。长期以来，陈雪飞得到中共情报部门的资助，同时在中共驻瑞典大使馆的指示下发布付费文章，其内容大多来自于中共官媒的口径，传播中共统战部门希望传达的信息。另一名前《光明日报》记者，在布鲁塞尔工作10年的中方记者，亦被发现从事间谍行为，相关调查受到了诸多欧洲媒体的重视。《华尔街日报》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政府都认为，中共对媒体、电信和教育界的渗透构成国安威胁，中共的媒体机构接受中共政府直接控制，这个模糊了其员工是在为新闻或者在为情报收集而进行工作的界限。澳大利亚情报研究员乔斯克预计，全球有200个中共间谍以记者身份活动，这些人士在之前很少被公开曝光驱逐出境，因为一些国家担心中共对西方的记者进行打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0号表示，拜登政府宣布免除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大约47亿美元贷款，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行为。美国国会四月通过的一项融资法案，包括为乌克兰政府提供超过94亿美元的可宽恕贷款，用于向基辅当局提供经济和预算支持，其中有近一半的款项可以供白宫总统在11月15号之后取消。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拨款610亿美元来帮助乌克兰对抗莫斯科自2022年以来发起的侵略战争。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已经采取法律规定的步骤取消这些贷款，这个步骤是最近几日采取的，不过国会仍然可能采取行动阻止政策实施。目前参议院已经提出不批准贷款减免的动议，参议院在20号就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的动议投票。目前民主党控制参议院，但是这个提案可能会引发波澜，导致政策的实施推迟。保罗经常批评美国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过高，而在目前情况下，美国两党大多数参议员都同意援助乌克兰以抵御俄国的入侵。近期美国试图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试图令现在的政府更多主张生效，力求在当选总统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前展示当前白宫的政策主张。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目击者发现一艘中国船只靠近被切断嘅波罗的海互联网电缆。金融时报20号嘅报道指出，目前瑞典正在调查中共政府系咪参与其中。喺17号，立陶宛同瑞典哥德兰岛之间长达135英里嘅网路连线遭到切断，而喺18号，一条连接德國同芬蘭嘅730英里數據電纜亦被切斷。英國金融時報獲得嘅海上交通數據顯示，一艘中國註冊嘅貨船翼鵬三號喺從俄羅斯開往埃及嘅途中，經過咗兩條電纜，兩條電纜喺船隻經過嘅大約同一時間被切斷。20號，開源情報專家告訴媒體，丹麥海軍隨後密切關注咗呢艘船。丹麥國防部20號喺一份聲明中表示，軍方已經位於中國船隻嘅附近，而德國國防部長之前表示，呢啲事件好可能係蓄意破壞造成嘅。智庫戰略同國際研究中心嘅學者艾琳麥菲認為，中共同俄羅斯正在就該問題合作，如果係有意為之，中共就已經喺印太以外嘅地區採取更加激進嘅行為。國際海上保險聯盟估計，修復受損電纜通常需要花費700至1200萬美元。呢件事發生之際，西方指責中共喺俄烏嘅戰爭中對俄國提供無人機設施支持，涉及軍事合作。芬蘭同德國外交部表示，聯合調查仍然喺度進行。雙方強調話，保護共同嘅關鍵基礎設施極其關鍵，此舉涉及國家安全同社會復原能力。迄今為止，瑞典外交部、海上交通部同中共駐英國大使館嘅代表冇做出回應，相關案件嘅調查仍然喺度進行中。甘肅省面積最大嘅縣宿北縣，自今年以嚟每月平均出生唔到5人。為咗緩解人口問題，縣政府緊急採取催生政策，宣布提供生育補貼，引發輿論關注。根據政府數據，當地人口老齡化嚴重，大量年輕人入城打工，目前已經出現負增長現象。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嘅報導，呢種狀況喺農村一啲地區普遍出現。為應對老齡化問題，當地政府近期出台緊急補貼政策，稱擁有宿北户籍嘅二胎、三胎家庭可以喺3年內獲得每月最高1700元同3300元嘅補貼，累計金額最高可達100,000元。此外，仲有各種福利補助，對外地落户生育一個孩子嘅家庭，亦有10,000元補貼。對此，甘肅學者岳先生認為，現在生育高峰大勢已去，地方政府嘅承諾並唔可信。現在話生育補貼，俾我哋填表嘅時候話，將來養老國家幫你哋包咗，我係過來人，我唔相信。同時，依筆資金嘅來源亦需要政府部門從税金等政府支出中出資，喺目前嘅經濟環境下顯得難以維繫。據悉，現在甘肅宿北縣嘅政策仍然處於宣傳推廣階段，尚未落實。中國民眾表示，依個唔係個例。近年中共多地政府都推出鼓励生育政策，但是效果有限。山东居民陆女士说，今年当地出生情况亦在减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你觉得生小孩子会活得更好吗？现在很多土地因为年轻人去城市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已经是两种形式，种地换来的钱满足不到他们的生活。陆女士对自由亚洲说，一方面政策兑现的财政压力较大，地方政府可能难以负担。另一方面，政策实施的透明度和监督机制不足，部分承诺迟迟未能落地，都是空头支票。现在政府运作都出现了问题，他给的补贴都是噱头，只是为了刺激生育。这样的做法不单止削弱了公众的信任，亦进一步影响了年轻人家庭对生育的积极性。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人口总数连续第二年下降， 比2022年末減少208萬，出生率下降5.7%，新出生人口僅有902萬人，平均每1000人中新出生6.39人，引發社會各界擔憂。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